在我心中有千百万心声，来静献给我天上的主，愿赞你颂扬都一一归给你，主你是伟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数不尽感恩，来静献给我天上恩主，愿见证全人主恩典多么美，感激你常顾念扶持，齐真心情意赞美他很美，尽我心意重唱每遍的诗句，齐举手情意敬拜，永远归给你，为你我献上颂赞。中有千百万心声，来静献给我天上的主，愿赞你颂扬都一一归给你，主你是伟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数不尽感恩，来静献给我天上恩主，愿见证全人主恩典多么美，感激你常顾念扶持，齐真心情献赞美他合理，尽我心意重唱每遍的诗句，齐举手情献敬拜，永远归给你，为你我献上颂赞，情牵赞美他合理，尽我心意重唱每遍的诗句，齐举手情牵敬拜，永远归给你，为你我献上颂赞，为你我献做活祭，让我永化作活祭。
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每早晨、每夜晚，你的恩典都是新的。主，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来，我们的眼目在这个时候单单的仰望在你的身上。求你用你真理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入主你的真理。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位，真是当做活祭，化成活祭来献给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读你自己的话语，也 带领尔敏弟兄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时候，让我们都蛮有得着，也进入你自己所要命定我们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旨意当，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要我们继续往前走的路。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前世们。啊，接下来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民数记》的第29章跟30章。好，都看到了哈。29章讲的是圣洁的这个节期的这个祭祀。34章讲了一些是许愿或者是誓言的一个约束，那我们就来看一下。29章，我们在28章已经看到了有一些献祭哈，每天要献的每个礼拜要献的，或者每个月要献的。那29章接下去就来讲到说，在他们这个犹太历的7月的时候，有几个节期啊，他们的7月，你可以想象这是。他们7月可能是我们这边的，可能已经是秋天了，9月或10月的时候，那7月初1日就是他们的吹角节，这边注意到他们吹这个角用的是山羊角在吹7月初10日是赎罪日，7月15到21有7天的这个祝棚节，然后到第8天呢开一个筵宿会。这个有些详细的规则，我们等一下会详细的来看。第30章讲的是誓言与许愿的管理原则是神所吩咐的，说这个男人如果起誓誓言，你所说的话都必须要恪守你的誓言，说出来的话就要算数。这个未出嫁的女儿还在家里，年幼还未出嫁，女儿许的愿呢？父亲是可以把他否决掉的。那如果是已婚的妇人呢？如果她许了愿或者起了什么约束自己的东西她的丈夫是可以有机会可以否决掉。不过如果是寡妇或者离婚妇女那她所说的话还是自己负责。那我们后面可以一起看这个为什么是这样，或者说。这样子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意义？好，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从29章第1节到第6节，我们请一个肢体来为我们念出这段圣经，有没有谁可以帮我们读出来？
要么我来念29章第1节，7月初1日，你们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们当守为吹角的日子。你们要将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7只，作为馨香的燔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素祭用调和的。调油的细面，为一只公牛要献依法的1/10，为一只公羊要献依法的1/2，为那7只羊羔，每只要献依法的1/10，又献一只公山羊作为赎罪祭，为你们赎罪。这些是月数的燔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长线的燔祭与铜线的素祭，以及照例铜线的奠祭以外。
谢谢牧师。7月初1日这一天呢，他们叫吹角节。那天呢，就是大家要聚在一起有盛会。然后他说那一天什么什么工都不可做。我们要知道这个那一天不一定是安息日安息日是礼拜天我们现在讲是礼拜六了，不一定是安息日，但是7月初1日就什么工都不可做，等于就是说也是有点像是放假一天，可是这放假不是让你出去游玩是要来献祭，献什么呢？第2节说，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 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七只，羊羔用七只啊，这比较特别。这些呢是作为馨香的燔祭，燔祭就是整只动物啊，要烧掉献给耶和华。那每一只动物啊，每一只献祭的动祭牲，也要有这个素祭来跟它一起啊。素祭是用什么做的？用面粉啊，细面粉，然后加上油啊，然后呢，前面有这个公牛犊嘛，公牛犊要献这个细面呢、一个依法的十分之三，依法是一个量这个肝的这个物品的一个容量的一个单位哈，依法十分之三，你可以想象，比方说我们现在如果想说是一公升或者什么一杯哈，在美国可能用 one cup 或什么，你可以想象这种类似这种度量衡的这个东西，那公牛比较大。这个素祭呢，细面要十分之三个依法，公羊或者是公绵羊呢，只要依法了十分之二。那羊羔呢，每一只要依法十分之一，可是有七只，所以总共是等于说依法了十分之七。所以这就是这个作为这个燔祭的。另外第五节讲说，另外呢要献一只公山羊作为赎罪祭。赎罪为你们赎罪，那这些赎罪祭是怎么样？这个在怎么处理哈？这个燔祭怎么处理？在之前啊，圣经前面我们都有详细的读到过。不过这边要特别强调的说，第六节，他这个7月初1日这个所要献的东西啊，是在这个月朔的燔祭和素祭，并常献燔祭、素祭以及照例同献奠祭以外，也就是说，平常已经每天要献2只羊羔了，在昨天的查经里面有读到哈，早晚各1只羊羔，每天常献的燔祭就是2只羊羔，然后每个月呢，每个月的月初的时候，等于说每月的第一天呢，有个燔祭和素祭，那个还是要的，OK，可在那个之外呢，如果是碰到7月初1日，还要再加上。上面第一节到第五节所讲的那些东西，所以整个累积起来就可能会很多哈。就等一下我们可以稍微来了解一下。好，那7月初1日是吹角节是在29章1到6节所讲的就是不可做工，要献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岁有七只一岁的公羊羔以上是作为燔祭，然后有这个细调油的细面。等配上面的这些动物一起献上，然后另外公山羊是做赎罪祭这是要作为馨香的火祭，这是吹角节，吹角节是7月初1日，到了10天以后，7月初10，在29章的7到11节就提到，当赎罪日那一天呢。要刻苦己心，不可做工。他特别强，多加一个刻苦己心哈，刻苦己心。然后所献的动物呢，其实跟这个吹角节献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它这个意义不太一样。赎罪的意义是为全民的罪来赎罪为全以色列会众所有的人来赎罪。要记得我们现在民数记是这个，以色列已经在旷野已经行走了快要40年第二次的那个数点众民超过60万的这个男人，还有其他的人，加起来都数点过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快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再次的吩咐这个以色列人要记住这些每年要献的这些节期这些祭到了7月15日。有7天的时间是祝棚节，祝棚节就是纪念他们这个在埃及住帐篷这个讲的是说，你们当你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你们或许不再住帐篷，你们搭房子，可是7月15到21这7天，你们还是要在屋子外面搭一个棚，有点像在露营一样这7天呢都要献祭，那这7天有什么特别呢？以前的公牛犊的献一只哦，祝棚节是公牛犊，第一天要献13只，第二天12只， 第三天11只，第四天10只，一直减到第七天的时候只剩7只。公牛犊是这样，由13递减到7只。那公绵羊每天要2只，公羊羔呢每天要14只啊，每天都一样，公羊羔每天都一样都是14只，这个以上都要作为繁殖。所以可以想象，我住棚子的时候，那时候每天所献的东西，特别是第一天献的东西，这些动物相当的多啊。因为除了住棚子这些之外，还有这个每个月朔的祭，或者说如果这一个礼拜呢7天，正好哪一天要碰到这个安息日，那个祭要加上去，跟还有这个每天那两只的羊的献祭，那个还都需要啊，都全部要加起来。好，这是祝棚节。那祝棚节7天之后的第八天叫做筵宿会，筵宿会也等于说那7月22了。那29章的35到40节就提到在筵宿会也是有公牛、公羊各一只，公绵羊、公羊羔7只然后有细面条有。那圣经在这边有提到这个要用酒奠祭酒这边你祝棚节跟筵宿会都有酒奠祭那个。这个酒是，我又想起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在台湾有那种拜拜拜拜当然是民间的拜拜，但是有这个拜拜完要烧纸钱什么，那个是民间习俗。之后呢，也有这个拜拜的酒就是要一杯一小杯什么，就浇在那个在燃烧的纸钱上面我就想起那种奠祭的感觉或许这个。虽然是中国民间信仰，或许也有某些这个当初也是同样的一些由来虽然说后来民间信仰意义可能就失去了这个对真神的认识，但是这些就在我脑中是有一幅画面的好，那这个严肃会结束以后，就应该得结束这个盛会这是第八天。好，那这边就用图来表示这个。祝棚节的时候，第一天公牛犊13只第二天12只，第三天11只每天递减，然后固定的是最下面公绵羊2只无产祭公羊羔14只，还有素祭，最后呢加上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第30章，30章的时候讲到是誓言的圣洁与管理。在30章第2节说到，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好，既然起了愿，就要约束就要照所起的愿来做。那如果是男人呢，不管你什么时候起誓你所起的誓言。也全然有效，所以男人真的不要随便乱讲话特别有时候这个心情不好心中有怒气，什么时候不要随便乱讲话，因为所起的誓都要按这个去行，不可食言。那这个女儿在家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这时候有一个这个等于说有一个这个树林的遮盖可以这样说，所以女儿。未婚女儿若在父家发誓父亲听见，在当天呢，可以给她否决掉。那如果父亲听见没有说什么，没有给她否决的话，那女儿起的誓就是有效了以后就要照她所说的话去行。所以这个是父亲如果觉得这个女儿可能年幼不懂事讲错了或者什么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可以给她否决。那女儿结婚出嫁了之后呢？在丈夫家里呢，圣经这样说：如果在丈夫家里，他女这个妇人妻子发誓的话，丈夫如果当天听到的话，可以给他否决；如果当天没有否决的话，这个誓言就有效。如果在讲完之后，隔天或者隔2天以后，丈夫才觉得说，这不合，想要取消，这个时候这个罪就在丈夫，责任就在丈夫了。所以在这边特别提到这个丈夫的要担当，等于说要担当更大的罪最后是说，如果是有寡妇死了丈夫，或者是被离婚的妇女那她所讲的话，说起的是叫自行负全责。 啊，这个就跟这个男人啊，单独男人不管在任何时候讲的话都有效。那如果是寡妇或离婚妇女，也是自己为自己讲的话要负责。好，那这边有一段经文哦，我们也一起来，我是不是可以请一位姊妹来，我们念一下啊，《民数记》30章第10到15节。这个是我用的是环球圣经译本，如果你看得到就照我这个读，如果没有就照你自己的圣经读。有没有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姊妹？
我可以读，若是她嫁人之后许了愿，或因为许诺守戒而发誓，她丈夫听见没有对她说什么，没有反对她，她愿和她的一切守戒许诺就都有效。若是她丈夫听见了那天就把这取消了，她嘴唇所出的一切的许愿的话和守戒许诺就无效。她丈夫已经把这些取消了。耶和华也会宽恕她，许诺苦待自己的一切愿和一切事，她丈夫都可以确认有效，也可以取消。若是她丈夫从当天到第二天之前没有对她说什么，那就是确认她所许的一切愿和她的一切守戒许诺有效。她丈夫是确认这些有效，因为在听见的那天没有对她说什么。若是丈夫在听见那天，才取消这些，他就要担当妻子的罪责。
好，谢谢姊妹的阅读。那这边呢？因为我看了和合本的之后啊，好像觉得有些东西我觉得不是写的特别清楚，所以去找了这个环球圣经译本，最近几年才出来的哈。那这边我想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妇人啊有丈夫的时候，当她所许的愿啊，丈夫是听见的那一天呢，是可以把它取消的哈。把他所许的愿和守戒许诺承诺的东西，可以说你这个东西啊，可能是不太符合神的心意或什么取消，因为不然的话不然的话这些就是有效，有效的话这个妇人就要守这些。那如果说他许的诺是要苦待自己啊或什么的，那他就要照着遵行，照着做哈。那如果说这个隔了2天之后这个丈夫突然想到说，哎，这个好像他讲的不太这个，可是但你时间已经过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丈夫就要担当妻子的罪责那这边到底这个圣经里面这样子一个吩咐到底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你或许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我们等一下如果机会的时候都可以来分享。好，那在这个之后呢，我就想到说在，在昨天的头经里面讲到这个每天常刻这种记就把它想做个总整理。那总整理加起来就是这样一年之内它是神有吩咐的节日，要献祭的东西，在普通的日子呢，普通日子它只献这个的。平常叫长祭这叫 tamid offering 这个希伯来文是 tamid offering，就是每天都要献的那是两只羊羔早上一晚上一只，早上一只，晚上一只。但是晚上不是真的黑夜晚上只是说那个傍晚太阳可能还有一点点余光的时候那是每天要献的。可是每7天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呢？安息日的时候，就在这个长线的这个他美这个长祭之外还要再加两只羊羔，这个在这个这个民数记28章9到10节有讲的，这个是安息日。那到了月朔呢现在以色列人叫 Rosh Chodesh，这个时候呢就是新月没有月亮的时候那就要是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 rams 公绵羊7只羊羔 lambs，一只公山羊献那么多那逾越节是献这些烈士的东西7七节也就是五旬节那时候就要献 所列举那些东西，然后有这个新年或者吹角节，Rosh Hashanah，这个啊，要是这个有7天哦，所以对不起，不是7天啊，新年是那个吹角节，是1天，有时候是2天哦，有时候是它是新年啊，所以要庆祝2天哦，第一天跟第二天，然后赎罪日。等于是7月10号，犹太月历的7月10号，祝棚节呢，犹太月历的15到21号，那这线刚刚讲过，公牛犊 bulls decrease 从13到7啊，每天递减，到第8天有筵宿会。好，那接下来我给他看一些我是觉得，我们今年的话呢，我们已经知道逾越节已经过了，逾越节是4月。等于是4月5号啊，不，4月3号是逾越节，4月5号是复活节啊，如果你还记得吧？4月3号是逾越节。那这边写3到9呢，是因为逾越节之后要怎么样？要吃无酵饼，所以那个连续要吃7天啊。在这个七七节是什么呢？也是五旬节，是我今年的5月23。好，可以稍微记一下，今年5月23号是。五旬节或者七七节，也就是说逾越节之后加上49天，加上七七49天，就是第50天的时候。新年是什么时候呢？他们的吹角节是在我们公元的2026年9月11号到12号，有2天。赎罪日就是在10天以后，是9月24号。祝棚节呢是9月25到10月1号，9月25到11月1号，或许那时候你可以考虑一下，安排一下家庭去露营或干什么的。然后第8天严肃会是10月2号，这个是他们的我讲一下啊，这边好，看好，我们看下面啊，那我就这边就想看到这个献祭的这个统计数字啊。如果是像今天4月29是平常日所以只要献两只羊羔。那到了这个礼拜六5月2号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安息日。安息日呢，这个时候就要献4只羊羔因为除了这个每天两只以外，还要再加上安息日加2只，4只羊羔。然后有趣的是，你如果到了这个5月16号。这时候加上这个月朔，那天又是月初那月朔呢，这个就要增加更多东西，就是它加了2只公牛2只公绵羊啊，公绵羊绵啊，公绵羊 rams 公羊是公绵羊然后羊羔呢，刚刚已经是安息日已经4只了，再加7只，因为是月朔，再加7只就变11只，然后再加是公山羊，那作为赎罪祭的。好，这是在月朔刚好西弯月一日也就是他们的3月也是我们的现在的5月16号。那到了5月23号呢，七七节，你就看到他所献祭的数字公牛、公羊等等，那二是一，41跟一。好，更有趣的是，我们再看吹角节是9月11、12。那要献的呢？你看到这个羔羊什么的有9只跟11只羔羊，还有其他的各种动物。好然后赎罪日在最下面再来是祝棚节，祝棚节就非常有趣了。祝棚节9月25号是祝棚节的第一天，那一天呢，总共要13只公牛，2只公绵羊。16只的羊羔，总共加起来16只，因为这一天要为了这个要十三只，为了祝棚节要13只，再加上其他的多什么这个多什么，所以那一天就要16只。那在这个9月27号更好是礼拜，不，26号是礼拜六礼拜也是他们的安息日，所以你看安息日你那个。羊羔又多了又多了2只，变18只，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非常有趣然后如果一年下来全部统计，假设2026年我们完全照这个去做的话，一年下来要献多少呢？ 公牛一年总共128只，啊，公绵羊45只，羊羔呢，公羊羔1149只，啊，这一年做下来相当多，啊，还有公山羊，然后细面多少，橄榄油多少，酒多少，好，那感谢主啊，这个我们现在在新约的时期，新约时期的时候。旧约讲到是每人阶级有无数个献祭，到了新约啊，希伯来书10章1节说，基督一次献祭是永远有效。那在过去的赎罪日呢，是用这个献祭来遮盖全民的罪。在新约里面，看希伯来书9章12节，耶稣以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那。在旧约是讲到民数记30章2节说，你这个发誓啊就不可食言啊。但是新约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在那边除了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以外，不要多给自己说啊！我发誓一定是怎样怎样，虽然现在不是，我发誓将来一定是，不要讲那种话耶稣告诉我们，不要随便的这样的起誓，什么事都不可起啊！所以下面祝棚节啊，祝棚节是纪念神在旷野的保护，在旧约是这样。那在新约呢，有一个地方，约翰福音7章37节，耶稣在这个。就是这个祝棚节的最后一天哦，就是第8天，就是最大之日，就是他所谓的严肃会，在那一天啊，耶稣说什么？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边就是后来耶稣就说：“凡是信我的人必定不饿，什么什么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就是。”就是约翰福音这一段，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在新约的日子，我们真的是不是这样去献这些动物的祭而是我们真的是知道说，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宝血为我们赎了罪，一次进入圣所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一次献祭永远有效。好，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接下来，如果有人有这个要回应的话，很快的问一下，不然我们要进入这个小组分小组的时间了啊。大家在小组里面可以有更多的分享。
谢谢 Robin 给我们这么详细的捋了一遍，真的是，这会需要花很多的精力，谢谢你，非常感谢。
也要感谢现代的工具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清楚。
谢谢 Robin 给我们这样从表格里面列出来，看起来就比较直观，也知道那个顺序时间，谢谢。
感谢主。
对，我觉得也谢谢 Robin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表格的整理啊，这个都让我们看得更清晰，因为大家知道这里面的犹太节期的时间，这里的几月几号，有些地方是跟我们那个现在用的公历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整理的，其实。
对，犹太历比较像我们的农历啦，因为它是以月亮月朔，就是新月看不到月亮那一天为一个月的开始所以跟我们农历很像。
谢谢 Robin，还有牧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新约，在旧约中所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节气，这些条例，是我们应该要去遵守的吗？就是说，不是说是去献牛献羊的，那都是已经。被耶稣的这个献祭一次性取代了，但是就是这个节期，我们是应该去守的吗？还是说每天都是应该是
除了早晚献祭以外，这些节期是应该去守的吗？
我
先回应一点点吧。
啊。
关于就是刚刚 Robin 今天，比如说赎罪日啊，还有祝棚节啊这些，其实他们都可以看得见的那个背后的那个意思。比如说祝棚节，他们就是为了纪念上帝在这个旷野里面怎么样保守他们这40年的这样子的流浪，使他们吃的也有，穿的鞋也没有破。那他们在纪念这一个祝棚节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是直接就思想起他们的祖辈、父辈那一辈的人，他们怎么样被神恩待，所以有很实实在在的这一个纪念的意义。就像我们今天纪念中国的某一个节庆，比如说马上要来的这个端午节，那我们可能为了纪念这个屈原这个人。那可能会，那外国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可能就不大会来纪念，就像我们今天可能不大会去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整个的过程。但是我觉得，作为每个基督徒，我们就是进入到这个属灵的群体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过这个属灵意义的这个的节气。
啊，我稍微补充一下吧。那个，这些节期的话呢，我们现在就不用去守，或者说不用去按照当时旧约的条例去过了。当然，如果有人去这样过也没有关系啊，或者是我们要了解一下、体验一下。以前我们就想过要不要逾越节吃个月夜晚餐等等，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帮助你们，因为人很容易忘记事情啊，所以。创世纪32章里面讲到，犹太人不吃大腿窝的筋啊，就是纪念雅各在亚伯出口的摔跤。所以，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的话，最主要就是这些节气背后的意义是比较的重要或者说更加的这个重要。我刚才找了2段圣经啊，一段是哥罗西书的2章16到17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及其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们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婴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希伯来书第10章也是相似啊。律法既是那将来美事的婴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呈现一样的祭物，叫那定前来的人得以完全。也就是说，这个实现在耶稣基督作为自己作为祭物献上，就已经完全的。这个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所以刚才谢谢闪灵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不用守那些具体的礼仪方面的这个律，那我们所学习、所纪念的就是这个节气背后的那个意义，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
也可以说，因为他的形体却是基督，就是在新约里面，其实我们不是说不过，我们是天天在过，就像安息日一样，我们就是安息在基督里面。这个赎罪日，我们就是天天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感谢神的这个救恩，基督的救恩，就是每天都在做事，都在过这个节日，可以说。
是的，谢谢你。好，
谢谢，
那
豆哥，我也加一句，我觉得那个我读这章的时候，我都好惊讶呀！我说以色列人在旷野，哪来那么多公牛、公羊、羊羔，还有面？他们也不种地，对吧？那个从哪来那么多的呀？看着我都很惊讶，若冰把它加起来哈。那后来我查考的时候，他也就提到了2点，我觉得对我还挺有帮助的。一个呢是这个时候的摩西给他们的规定，说是已经他们马上即将要到迦南地了，所以他们的这个，这些规定是神通过摩西告诉约书亚，让他确信以色列人必定会得迦南地为业，成为一个富裕的农耕社会，能够为这种浓重而昂贵的敬拜来提供祭物哈，因为在旷野中他们肯定是不行的。然后第二个也是提到了，说这是一系列的献祭，也是凸显了安息原则的重要性嘛，因为每7天就是一次安息日哈。 所以这第一点，这个信心的这一点哈，就是即将要来的日子，这是我从前没有想到的。对，那另外来说，对，师母说也是壮士期哈，确实是马上就要大战了，让他们知道这个大战之后会就有这样子的这个，丰收的那个，在迦南地，他们一定能有这样的农耕放牧，有这样的收成，才会有这么多的献祭来出来啊。对，那30章，说实话，读的时候，姊妹们。没讲啊，就说反正我读的时候心里，每次还是有一点都挺难，挺不容易去领受的哈、啊。关于好像让我想起中国说啊，那个未嫁从夫，嫁了要从夫，那个三从四德的那个出来了哈、啊，那个影子总会有。但这一年开始，更加从以佛所书来想，这个顺服丈夫现在对这稍稍好一点。但是我回到这张图，发现自己心里还是有那样子的疑问会冒出来。这就是求神再来吧，再来啊，来帮助哈、啊。这个里面相信有神的智慧在，哪怕是我暂时不能完全理解的，可能还有一些不服气在那儿吧。对，好，谢谢，分享完了。
谢谢啊，谢谢你。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分组吧。大家这个在小组里面啊，我们有共同的这个彼此的认识啊，这个回应啊，好，我马上开始分组了。还有这个在小组里面，大家也记得这个一起祷告。